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永恒的福音，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和李少凤姐妹联合播讲。第二部，新信徒跟进课程。
接下去我们来看跟进课程第五课，做见证。少凤姐妹，我们上周提到要背的两处经文是什么？
诗篇119篇第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很好，还有另外一处经节呢？
是在提摩太后书3:16-17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哦，很好很好。那这一周来你的读经生活怎么样？你有没有每一天花差不多5分钟的时间来看圣经？
我过去这个礼拜开始尝试在读路加福音，读的不多，一天读一点，开始对主耶稣可以有多一点认识。不过现在读圣经的感觉跟还没有信主以前读圣经的感觉不一样，圣经上的话好像对我开始有意义了。
哦，很好啊，很好。属灵的粮食是喂养属灵的生命，新的属灵生命确实对神的话语会有不同的反应。那希望你能够继续每一天至少有5分钟的时间，最好能够半个小时来看神的话语，那我相信你会越来对我们的主有更深的认识。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做见证，请你带我们开始做祷告。
亲爱的父神，为今天又再一次机会来读你的话感谢你，求你教导我明白你的心意，教导我我信主以后应该怎样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好，你的圣经后面应该有附一个以色列的地图，请你看看这个以色列的地图，在约旦河的北端跟约旦河的南端各有一个海，请问他们是什么海？
北边的是加利利海，南边的是死海。
对了，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这两个海有什么不同？
加利利海不是很大，但是死海比较大。
非常好，还有什么不同没有？死海很出名的一个特征是什么？
它缘分很高，所以跳进去不会沉下去。
哦，非常好。那么它叫做死海，你想这个海里面有没有生命？
我想没有有生命的动物可以在里面存活。
对了，死海盐分非常的高，那死海里面因为盐分高，你跳到海里那个其实是一个浮了，不会沉下去，它把你浮在上面，然后因为盐分那么高，所以在水里找不到一个生物。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比较小的海，加利利海。那我问你，加利利海里面有没有生命存在呢？
有，我们从看耶稣传里面就有加利利海，那那里好像有很多的鱼。
哦，对了，主耶稣许多的门徒就是在加利利海上做渔夫的。加利利海虽然小，但是它有丰富的渔产。死海虽然很大，却是一片死寂，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吗？
不太清楚。
好，你看约旦河从北边的黑门山那里流下来以后，它就从加利利海的北端流进加利利海，再从加利利海的南端流出来，所以这个加利利海呢是有进有出啊，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生物在其中。然后约旦河一直在往南流，就流到死海，那因为死海的标高比地中海还要低，所以约旦河的河水从北端注入死海以后呢，它就不再出来了，所以它是有进无出。因为有进无出，里面的盐度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高到一个地步呢，生命没有办法在里面存活。那你看看同样的一条河注入两个湖泊，一个有进有出，所以充满了生命，但是一个有进没有出，结果呢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在里面存活。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假使我们只会吸收 只会听到，只会接受神的话语，但是从来不肯向别人来分享神的话语，不肯向别人做见证，神怎么样改变我的生命。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只有进没有出的人，那么久了之后，我们会像死海一样，没有什么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有灵修，有祷告，有聚会来得到神话语的供应，同时也知道随时随地向别人做见证，向别人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就可以像加利利海一样，会有属灵的丰富的生命。好，接下去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给我们的丰富，请你念马太福音28章第18节到第20节。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一段话我们一般叫它做大使命，其实就是大的命令，因为这段话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在离开这个世界升天以前给门徒的一个最后的命令。这个大使命是基于一个根基，就是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主耶稣身上了，所以主耶稣因此就命令我们，从19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说，你们要是去的话，我就跟你们同在。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呢，我们可以经历到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因为是主耶稣跟我们同在嘛，那他有这所有的权柄，所以在从事大使命的工作的时候，那是经历神最好的一个方式。那么既然大使命就是一个命令，命令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词啊？
动词。
动词。这整个命令里面其实只有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在希腊文叫做 mateteo。 那 mateteo 这个希腊文是一个字，那在英文是用两个字来翻这个字，英文叫做 make disciples。 那么中文呢就要用五个字来翻这个字，中文叫做使人做门徒。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说，你要让别人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对象是什么呢？对象就是万民，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种族，所有的语言。不是说因为你是华人，所以你只传福音给华人。我们的责任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对象。那么什么样叫做门徒呢？我想最简单的定义，门徒就是能够生养基督徒的人，叫做门徒。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假使今天你的父母亲生了你，那你还是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们很担心你书有没有读好啊，将来能不能升学啊。可是呢，就算你念了这些所有的学校毕业了，他们是不是放心了？
不一定。
不一定。很多时候他们还不放心，他们要看你能不能找到工作。那你找到工作以后呢，他们是不是就放心了？
也不一定会放心。
因为他们还要看你有没有能不能找到对象结婚，对不对？那很多时候找到对象结婚呢，他们还是不放心，他们要看你有没有生孩子。那等到你生孩子成家立业以后呢，他们就觉得他们的责任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是可以自己来生养一个家庭的人了。所以门徒也是一样，使人做门徒就是，假使今天我去帮助一个人，让他能够信耶稣，那么他信耶稣以后呢，他成长了，成长了以后呢，他能够带领别人来信主，而且能够教导别人，就像我现在在教导他一样，那么他就可以称为是一个门徒了。所以使人做门徒，简单的讲就是说，你去产生那些能够制造门徒的人。那么这句话19节到20节有三个分词，这三个分词是很清楚的跟我们讲使万民做门徒的方法，事实上是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 by going， 借着去，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一个是借着去。那第二个是借着施洗， by baptizing， 第三个借着教训 by teaching。 所以让人家做门徒呢，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借着去，第二个呢是借着施洗，第三呢是借着教训。那第一个呢，借着去，我们常常以为带人信主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事实上主耶稣说不是的，应该是我们到没有信主的人当中去传福音给他们，等到他们信主以后，他们就开始来教会里面崇拜。当然有很多的地方神的灵大大做工，很多人自己愿意来教会，那我们感谢神，但是神的吩咐是说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要去把这个福音带到万民当中，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带到我们工作的岗位里面去，带到我们的邻居，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去。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到圣殿去敬拜神，那么在圣殿的外围有外邦人的院，是要不信的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看神的荣美，来看神的子民的敬拜而受到影响来信耶和华。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物质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每个基督徒的身体，还有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提到基督徒的聚会，那就是神的殿。在新约时期，神是要我们把神的殿带到非基督徒的当中去，向他们来做见证，就像我一直在带你一样，我是到你方便的地方来把福音传给你，那今天你怎么接受，将来你要同样的到你周围的神感动你的需要传的人当中去，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去。
好，
第二个呢，是你要借着施洗。当然每一个宗派他的施洗的规定不同，有的宗派允许平信徒帮人家施洗，但是大部分的宗派需要牧师传道人才能够施洗。不过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带人来信主，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带人信主不是牧师跟传道人特有的权柄，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事情。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对尼哥底母来传道，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他对撒玛利亚妇人来传道，他的对象有几个人？
各是一个。
对啊，只有一个人。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看到个人谈道很重要，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做牧师对许多人讲道，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个人谈道，找一个神在你心中放下负担的人来跟他谈道，你就是照我今天教你的方法一刻一刻的带领他们，他们就可以跟你一样来认识主。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 by teaching， 借着教导。信主以后很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生而不养呢是有愧做父母的责任。一个人信主以后呢，有一段吃奶的日子，必须要带他的属灵父母给他做一段基本的跟进工作，就像我现在在带你的一样。那等到这个新信主的人经过了这段吃奶的日子，他就可以开始上学，接受不同老师的教诲。那教导是很重要的，特别在这一个起步的阶段的教导。所以下个礼拜我们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背诵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好不好？我们先一起来背一次好吗？
马太福音28章18节
到
28到20节。
耶稣近前来
对
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好，那么为了要帮助你开始向人家传福音，下个礼拜你还要做一件事情，就要讲你的见证。因为我们新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就要学习有听有出去。那当然我们现在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我们还不太能够讲很多的圣经，可是你可以讲见证，因为见证是你自己个人的经历，你是最有权威来讲的，那别人听你的见证的时候，他会很有兴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他要是有问题的时候你很容易回答，因为这个是你自己亲身经历的。所以这个见证 是一个基督徒刚信主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学会的。那你见证呢不需要长，短从五分钟十分钟到一个小时都可以。你下个礼拜要准备的见证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还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第二个部分呢你要讲到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还有为什么你要信主。我希望你在讲在什么情形下还有为什么你要信主的时候能够把福音很清楚的讲出来，所以要是他们也想信主的话他们知道怎么样可以信。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信主以后的光景，你自己的生活或是你的思想上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嗯，
那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下个礼拜第一个你要准备
背圣经，
背圣经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非常好，那然后第二个部分你要做的是什么？
五分钟的见证。
那讲见证的时候最主要的有哪些部分？
那个是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形，然后我为什么要信，然后信主以后我有什么样的改变。
啊，很好，你要记得加利利海为什么有生命，
加利利海是因为它的这个海有进有出
所以就有生命。那么死海为什么没有生命？
因为它有进没有出，所以它盐分很高，生命在里面不能存活。
啊，很好，我希望你以后可以像我这样用个人谈道的方式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你在教会所听的你有一个机会传达出去，那你生命就会成长。这个过程一般是这样子，首先你祷告求神帮助你决定你要做工的家庭，当你第一次去探访这个家庭的时候你不要讲太多自己的话，乃是要多听他讲他的背景和他目前的光景，甚至你可以问他一些问题来多认识他的情况，然后用一点时间来分享你自己的见证。所以你准备好，假如时间少你就用五分钟来讲一下你的见证，假如他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多讲一点。接着呢取得他的许可，你就要求以后每一周的探访里面来带领他查永恒的福音这本书。那假使呢你还不很熟悉永恒的福音的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去，我做带领的人，那你在旁边观察这个人信主以后呢，接着我们再去带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为带领的人了，那我可以在一旁为你祷告。假使第二个人也信主呢，要带第三个人信主的时候你就可以带着第二个信主的人跟你一起去了，就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代一代传下去，就有很多的人可以传主的福音了。希望神祝福你，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在属灵的生命上有进有出的人。
好，谢谢。
好，那么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新的生命，同时也给我们有机会，甚至是给我们命令去为你做见证。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去，而是你跟我们同在，并且你带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跟我们同去，所以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大能的作为。我们就求你祝福少奉姐妹，让她在为你做见证的时候有你自己的胆量，有你自己的恩典，也有你自己的智慧在当中。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